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我们最近收到非常多听众留言，有些听众直接说，师兄，你们白银的分析变少了，是不是不看好了？还有人问，是不是银价涨太快，你们也跟不上节奏了？
这个留言让我笑了很久。其实不是我们不想讲，而是我们发现情况变复杂了，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方向上变复杂。如果只是泛泛说几句，对听众不负责任。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深入研究，把相关的官方政策、市场数据全部仔细梳理过，今天把我们的发现完整分享给大家。
那师兄先帮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财富有道看白银的角度跟其他频道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自己有时候去看其他频道，感觉他们讨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大家知道我们节目跟其他频道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观察视角是从金融体系的核心出发，我们真正关注的是白银几千年来作为价值储存媒介的货币属性，而不是其他频道一再强调的工业属性。我们把白银看作是一个对现有货币秩序的挑战者，而不仅仅是一种工业原料。
对，其他频道都在讲太阳能板、电动车、 AI 晶片需求，听起来白银好像只是一种工业原料。师兄，你的切入点完全不同。
白银当然有工业价值，这个我们不否认，但工业需求解释不了白银几千年来作为货币的历史，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各国政府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压制它。正是这个货币属性才让白银对现有金融体系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在西方金融体系里，白银被压制了半个世纪之久，如今银价的急速攀升是供应失衡点燃的导火线，让货币属性与工业属性同时发力的结果。
那现在发生了什么让师兄觉得情况更复杂了？
基于我们一直以来的论证，白银的暴涨必将对法币体系构成威胁。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发现了一个别人都没有关注到的现象，上海期货交易所，也就是上交所，已经从原来的多头角色悄悄转变成空头角色了。这个转变发生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之内，而且有非常清楚的政策轨迹可以追踪。
等一下，很多分析师都说中国是白银牛市的推手啊，说中国民间疯狂买银，工业需求旺盛，上交所难道不是一直都是多头吗？
这正是让情况复杂的核心所在。我先说清楚一件事，我们研究银价除了要看 COMEX 的白银期货价格，还必须同时看上海的白银价格。说得更坦白一点，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才是现在影响全球银价最关键的变数之一。过去很多分析师只盯着 COMEX， 忽略了上海这一边，这样的分析是不完整的。
师兄，你说上交所从多头变成空头，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
证据相当充分，而且都是白纸黑字的官方政策，没有任何猜测成分。我们来一条一条看。第一，从2025年12月开始，上海期货交易所至少七次调涨白银的保证金比例，一路延续到2026年2月，前后不到三个月，而且不是一次到位，是步步加码，每次都在市场试图反弹的时候补刀。你想想看，期货市场调高保证金，就像是在赛跑途中突然加重选手身上的沙袋，一次还好，可以说是正常风险管理，但七次代表什么？代表对方根本不想让你跑完全程。
七次，三个月内，节奏非常密集，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风险管理，是政策性的定向打压。
而且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中美这两边调涨保证金不是同一天发生的，而是先后几天之内接力出手，一边刚打完，另一边跟着补上。这种接力的节奏不像是巧合，更像是两个人在打配合，一个先把价格打下去，另一个在大家以为反弹要来的时候再补一刀，确保市场没有喘息的机会。
这个细节太关键了，一前一后接力，完全让市场没有喘息的机会。
第二个证据，今年1月22日和1月30日监管机构两度暂停白银相关基金的新申购，不让新资金进场，就是在掐住流入白银市场的水管，资金流不进来，多头的燃料就断了。
1月30日，我记得那天银价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跌幅，当时很多听众都在群组里惊慌失措，甚至有人问要不要全部停损出场。
那一天的崩跌背后是政策力量，不是市场自然反转。我想让大家想起2020年的历史，当年新冠疫情初期，纸银被压制到12美元的时候，实物白银的价格却反向涨到了24美元，纸市场和实物市场发生了彻底的脱钩。那个时候手里有实物的人笑到了最后，手里只有纸银的人账面上是一场噩梦。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同一个商品纸上的价格和实物的价格可以差这么多，这真的很颠覆常识。
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的现实依据。而且这样的脱钩不是意外，是设计好的结果。第三个证据，商务部实施白银出口许可证制度，把有资格出口白银的企业严格限制在44家，这等于把白银从中国往外流的通道掐死，让国际市场无法轻易从中国获得实物白银补充，间接强化了整体打压的效果。
对了，4家，整个中国就44家企业可以出口白银，这个限制力度非常强。师兄，第四个证据呢？
第四个，而且在我看来是最能说明问题核心的，中国人民银行明确禁止以黄金或白银作为抵押基础的稳定币。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特别禁止这一条？如果让白银成为数位货币的支撑基础，老百姓就可以绕过法币体系，直接用白银作为支付和储值工具，资本管制就形同虚设。白银天生就是资本管制的克星，这才是中国政府在法币体系的最后防线上最不能让步的地方。
师兄，我听到这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中国政府就像是站在一堆不断扩大的火旁边，拼命把一桶一桶的水往火上浇，可是火就是灭不掉，而且越浇越旺。
这个比喻非常传神。我们再看一个数据，上海的白银溢价一度飙升到 34% 的历史高峰，目前仍然维持在 12% 左右。这个溢价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民间对实物白银的需求强劲到官方的打压都压不住。我们把工业需求、生产消耗、出口等因素全部排除过，唯一能解释库存持续下降的原因，就是民间大规模抢购实物白银，老百姓在用脚投票，他们知道白银是资本管制的天然克星。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值得我们思考，中国政府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白银的崛起动摇的不只是中国的法币体系，而是整个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信用货币秩序。几十年来，黄金和白银被压制，就是为了让法币看起来更可靠。一旦这个压制失效，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法币的本质，政府印钱的能力就会受到根本性的制约。
所以说，打压白银说到底是在维护政府印钞的特权。
说得非常精准，我们常说的金融毒瘾，政府无法停止印钞，因为一旦停止，整个债务体系就会崩塌，正是这个逻辑的核心。白银是法币最古老、最难对付的克星。
民间在抢购，官方在打压，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而且短期之内很难化解。
对，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现在观察的核心。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手上持有的是实体白银，你完全不需要为短期波动担心，账面价格可以被短暂压制，但手里的实物不会消失。打压越厉害，上涨的能量就在积累，就像弹簧被压缩，压缩的越深，反弹的力道越强。实体白银是你真正的财富急救包。说到这里，我也想给台湾的听众特别提醒一点，台湾的外汇存底大约6000亿美元，其中超过90%配置在美债，如果美国的法币体系出现动荡，台湾的外汇储备也会受到连带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持有一部分实体白银作为个人的财富急救包，它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
这个提醒对台湾的听众来说确实非常重要，我们的财富和美元体系的连结非常深。好，那如果是持有纸银的人呢？白银 ETF 或者白银期货合约，现在该怎么思考这个风险？
这就是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在纸银价格上升的过程中，可能会再度经历像1月30日那样的雪崩。因为如果中美再次联手打压，东西方这两个最大的金融力量再次协同出手，那个威力是相当强大的。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说过， COMEX 那边有7万至9万张三月合约在等待交割，库存却只有8720万盎司，这个供需失衡已经是一个火药桶，如果打压的时机选择的好，是可以制造相当大的短期恐慌的。
等一下师兄，中美联手，现在中美不是在打贸易战吗？这两个国家怎么可能在这件事上联手？
这正是很多人看不透的地方，也是我们财富有道跟其他频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政治层面，中美可能是对手，但在维护法币体系这件事上，双方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美元需要维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需要维持国内的信用体系，一旦白银的货币属性被广泛认可，两边都会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你可以是政治上的对手，但同时是货币体系上的盟友， 历史上这种关系并不罕见，只是很少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真的颠覆了很多人的常识，而且也只有从货币属性这个视角才能看清楚这层深层的利益关系。师兄，那对我们这些普通听众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与心态来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现在很多人觉得白银只是个投资品，但当白银真正回到它应有的货币地位时，整个游戏规则都会改变。在那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看清楚现在的情况，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敬畏的心态观察市场，不妄自预测，超前部署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最明智的选择。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持有纸银的听众，打压期间你手上的纸银可能短暂出现账面亏损，但如果打压本身是在压缩供需矛盾，那这个亏损可能是短暂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资金实力撑过那段时间，如果没有，就要事先设好自己可以承受的亏损上限，不要让情绪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刻做出仓促的决定。
师兄，这个提醒非常实用。很多人在1月30日那天就是因为情绪失控而在低点停损出场，结果白银后来反弹了。师兄，今天的内容相当丰富，帮我们最后总结一下重点。
好，第一，研究银价不能只看 COMEX， 必须同时看上海。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目前全球银价最关键的变数之一。第二，从2025年12月开始，上交所已经从多头角色转为空头角色，七次调涨保证金，两度暂停基金申购，出口许可限制44家企业，禁止白银稳定币四大政策组合权，有充分官方文件支撑，这是事实不是猜测。第三，持有实体白银的朋友不需要因为短期波动恐慌，真正的拥有不会被市场夺走，这才是财富急救包的真正含义。第四，持有纸银的朋友要清醒认识到中美协同打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量力而为，做好风险管理，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刻不要让情绪主导决定，因为那往往是最错误的时机。财富有道教我们的是看清楚财富的本质，超前部署，而不是追涨杀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拜拜
拜拜。